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人，走向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有人曾经问过我，你吃那么多苦，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我也曾经问过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回顾十多年的修炼历程，从开始的待修不修，到后来真正走入修炼，从起初的不理性偏激，到如今走向成熟，一路走来历尽坎坷与艰险，只因有恩师慈悲教导与时时保护，我才能走到今天。这其中不知包含了师父多少心血与为弟子的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在这热闹纷乱的人世间，面对现实社会名情利的各种干扰，能守住自己的正念，在这场最严酷的迫害中，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主导自己，辨别真伪，到最后走出人，超越人，正念正行，兑现自己救人的誓约。这是我一个正法时期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个被宇宙大法救度与造就的幸运者，从人走向神的历程。一、迫害中走入修炼，磨难中皆谎言。我是通过父亲得法的，那时父亲是癌症晚期患者，癌细胞已经向全身扩散，医生说活不了多久了，我们全家都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是父亲自己并不知道，我们都瞒着他。父亲依然每天乐此不疲地学习各种气功，花了不少冤枉钱，企图从中找到使自己摆脱重病的功法，可是都没有任何效果。后来父亲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大法后，父亲把以前用过的拐杖扔掉了，行走健步如飞，他面色红润，精神抖擞，以往的病态一扫而光，仿佛年轻了十多岁。更加难得的是，父亲不再乱发脾气，与母亲和好，相敬如宾。全家人都惊喜地看到父亲修炼大法后身体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先后走入大法修炼。可是我刚刚得法时却并不精进，那时正年轻，忙着谈恋爱，待修不修。我刚走入大法4个月，邪恶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当时国内各种媒体铺天盖地地对大法造谣与诽谤，令我感到非常难过与愤怒，这个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我也在问自己，面对这场对好人的无理迫害，我该如何做？思考中，自己神的一面在逐渐苏醒，在同修的启发帮助下，我决定了出去讲真相，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场迫害反助我看清了邪恶的本质，并促使我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那时真相资料太少，我就走上街头去跟人面对面的讲真相。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师父的新经文快讲发表后，我更加意识到讲真相的重要性。面对面讲真相，这种最直接、最简单、 能与世人互动，而且效果比较好的讲真相的方法，我一直坚持到今天。2000年底，我与同修共同踏上进京上访的路，从此我的人生与正法修炼紧紧连在一起。后来因为一直坚持修炼大法，坚持给世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经历了多次非法关押、判刑、劳教的迫害，也经历过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甚至惊险躲过火灾器官的危险。有人曾经问过我，你吃那么多苦，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我也曾经问过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们认为法轮功是在被迫害，其实是世人在被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场迫害中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对法轮功有了仇恨。可是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在世上的教法，大法弟子是在证实法，是救度众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如果世人心里装上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好的念头，或者是对真善人这宇宙的根本法理诋毁或不认同，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说了不好的话，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会被神淘汰销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而真正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吗？师父在法中把什么都告诉了我们，我知道了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世人得救的希望都在我们这里啊，我没有理由不去做好。大法的法理指导着我在修炼中不断的前行，不断的战胜着一个又一个人心与执着，不断地破除人的壳。2008年，我讲真相被绑架，在派出所，一个便衣警察借口有人有生命危险，以大法弟子要行善为由，向我索要器官。我立即想到海外媒体大量曝光的火灾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报道，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我知道邪恶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意识到自己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在心中不断地求师父救我，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走脱，流离失所到外地。这次死里逃生让我感到非常后怕，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阴影。那段时期，我只要看到警车就吓得浑身发抖，觉得就是来抓我的，就想找地方躲起来。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只有师父能帮我。我每天大量学法，把师父所有的各地讲法都从头到尾系统地学了一遍。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感到自己的怕心也在逐渐减少。通过学法，我明晰了法理，感到阻挡我修炼的怕心没有了，正念又升起来。我又重新汇入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正法洪流中。得知母亲从黑窝回来后，我便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回到了当地。不久我开了一朵小花，自己做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二，牢笼关不住神。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来自市区两处的国保八九个警察突然闯进我家，强行把我从家中绑架投入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刚被关进看守所时，我感到很痛苦，自责自己没有修好，没有保护好大法的书，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的内心在哭泣，睡梦中也在哭泣，真是痛彻心扉。睡梦中，我感到师父用温暖的大手替我擦去眼角的泪水，并用双手在我身上转法轮。我知道师父在安慰我，鼓励我，也在不断加持我的正念。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写的诗：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 选自《红银二别哀》。背着师父的法，我头脑立即清醒起来。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外边还有很多没有得救的众生需要救度，我必须闯出去，继续履行我的救人使命。我也清楚地认识到，我确实有漏，有没做好的地方，但这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绝不允许他用这种方式迫害我。我知道只有师父才能帮我归正，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罪在邪恶，他们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我一边坚定着自己的认识，一边立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邪恶。在看守所里，我坚决抵制当奴工，不穿黄马甲，不排队，不报数，每天坚持练功，正念正行。其他人在像奴工一样拼命地赶工做活时，我就在一旁立掌发正念，一个上午发一到两个小时，中午午休和半夜时分，我也坚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除了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外，有空我就背法融入法中，感到自己正念在不断增强，同时我在法中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我认识到牢笼里求助的是人，神怎么会受他制约呢？我问自己，神应有的状态是什么？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自己种种不正的人心与执着，用法来归正一丝一念，凡事都对照法来找自己，彻底清除自身负面思维，并坚定地转变那种被关押几次就要判刑的人的观念，也不断发正念清除国保警察及公检法机构中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将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的生命微观。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为众生负责，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用慈悲和善念把坏事变成好事，要事情向有利于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的方向转变。渐渐的，我感到自己不再悲伤，也不再消沉，反而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淡淡的喜悦与无比的祥和，那是生命融在法中同化法后的升华。那一刻我已经超然物外，仿佛身处仙境般美妙，完全没有了身处牢笼的感觉。那一刻我看到了国保大队长和另一个警察善良的一面，我感到和他们的思维已经沟通，感到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在改变，这种感受激励着我继续正念正行。当我的心里出现发慌害怕的感觉时，我立即抓住它，知道这是邪恶在害怕，是它在垂死挣扎。我把发慌和害怕全部返回给迫害大法者的身上，同时也找到了自己也确实是有怕被迫害的心。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它，同时也解体利用常人电视干扰我的情魔烂鬼。我什么都不去想，不去执着，也不去执着能不能出去。我的心里越来越平静，我感到邪恶在我这里已没有藏身之地，他已经死定了。在黑窝里，我抓紧时机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帮他们打扫卫生，还经常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他们都很羡慕我，你坐牢怎么还那么开心？我笑着回答，我得了这么好的法，当然开心呀。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因为我是在同化大法的生命。随着我的提高，我身边的环境也在归正，对大法有偏见的人也在慢慢改变，他们从不理解到佩服，看到我练功，他们还特别高兴。15天后，我重获自由，我知道当我转变观念，心性升华上去，达到神的状态，邪恶就会自灭。出来后向内找，为何会有这段遭遇？那是因为我还有很重的人心，包括长期以来与也是同修的家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都是情太重造成的。想到这里，我在心里向师父说，师父，对不起，弟子没做好，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唯有将功补过，以后做好。我不能总是把眼睛盯着别人，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无条件地找自己，遇事要完全为别人着想。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同修之间哪里还会有矛盾？感谢恩师的慈悲保护与点化，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才能回报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被绑架之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9日。今年七月份仅两天时间，我是有30多名大法弟子遭绑架，时隔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看到各县市又有多名大法弟子遭绑架的消息，警察入室抢劫大量私人物品。由此我想起了2018年秋天的一件事。那是一个晚上，我是一同修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说邪恶要在本周五晚上统一行动抓捕大法弟子。于是该同修一刻没停通知所有认识的大法弟子，并告诉他们再迅速地通知他们所认识的同修，再让同修分别去通知，大家整点齐发正念，解体邪恶，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当该同修通知到临近区域的一个同修时，得知该地区上周五晚上已有几名同修同时被抓捕了。这一讯息使得我市大批同修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马上行动起来，每个整点不落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到了周五那天下午，突然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直持续到晚上很晚。在天象的配合下，连续两天的发正念如同一场激烈的正邪大战，终于在风平浪静中结束了。企图疯狂抓捕大法弟子的阴谋被彻底解体了。这一次激烈的正邪大战真实地展示给我们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凡是参加发正念的同修们都还记忆犹新吧。师父告诉我们，到了这一步了，那考验大法弟子的那些个因素已经不多了，那煤渣已经没多少了，再练真经练不了那么多了，所以你说这火是不是要灭呀？要灭。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可是师父并没说已经灭了呀，是不是我们整体出现了问题，才造成了我市今年七月份仅两天时间就有30多名大法弟子遭绑架的事件发生？当我们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事件的时候，大部分同修都马上警觉重视起来，在保证四个整点发正念营救同修的同时，在其他时间尽量抽时间营救同修。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外部同修发正念配合下，在两个月的时间有近一半的同修回来了。他们中有一直给警察讲真相的，也有以其他缘由回来的，但却反映出一个问题，说明被抓的同修或是没被抓的同修不是没有正念，而是正念被强大的执着和较宽松的环境消减，心性有漏，被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那么为什么在压力下才被激发出正念呢？说明我们没有注重平时的修为，或被干不完的家务琐事缠身，或被亲情儿孙牵绊，三件事松懈懈怠而不自知。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只要它没结束，那邪恶照样是邪恶，就像那毒药，它就是毒药，你让它不毒它做不到。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在修炼上尽量别叫旧事里钻空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答弟子问题时讲，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我们当地的每一个同修真得问问自己，我是在真修吗？为什么干扰不断？ 能按师父讲法做的同修，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大法修炼者，迫害停止与否都要时刻用正念，用正念做好三件事，用正念对待家庭琐事及周边的环境。有的同修做不到，是因为没有真正领悟师父的法，而是从师父的法中挑选符合自己观念的，甚至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曲解的理解法的内涵。由于不能证悟，就在亲情的裹挟下，在物欲横流的熏染下，在强大利益的诱惑下，失去真我，忘记了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这一重大使命。以前曾与一些同修交流接触时，发现了很多问题，针对一些问题虽然交流过，但并没有引起一些同修的重视。有一些同修做得非常好，能够平衡好家庭，得到亲人、孩子及丈夫或妻子的支持，不牵扯他们的精力，使他们全身心地做着正实法的事，家里的孩子、亲人自然得到了福分，他们心想事成，有好的工作，有令人羡慕的高工资，孩子、亲人都说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给予。但也有一些同修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挣钱、攒钱上，有的同修一心赚钱，忽视了大法弟子应当做的三件事，四五十岁就被病魔假象夺去了肉身，有的长期处于宵夜状态，有的被绑架到看守所，有的被邪恶钻了空子，辛辛苦苦赚的钱回过头来被警察勒索去了，有的当保释金交给警察了，警察连收条都没给，有的抄家时被警察非法搜走，少的一两万，多则十几万。由此执着的同修是不是应该以此为戒，吸取教训，回归正途？还有个别同修对同修拿出做真相救人的钱不够慎重，主要出现在起着协调作用和资料点的同修身上，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本地过去有几个负责协调的同修，有的有经济来源，有的没有经济来源，都或多或少的在吃住用方面不严谨，花费大法资源，有的邪物至今没能走回来，主要的不就是旧势力抓住他们的短处不放过他们吗？我们要吸取教训，切莫花费和浪费大法资源，同时也要做到专款专用，同修出资是资助同修的，同修不收我们就要如数退还，同修说是做资料救人用的，我们就要把钱花在该花的项目上，同修说是给新唐人或大纪元的，在现阶段联系不上就应如数退还给同修。而且在这方面师父早就有过讲法，不收大陆同修的赞助，我们一定要完全照办，不要以个人的认识或观念随便改动给挪用，才对得起同修对你的信任，才不辜负同修的那份心意。这里特别提醒的是，个别同修把同修资助救人的钱不要在自己手里存放太多，多了要及时分给所需要的资料点，如果都够用就不要再收，同时与资助的同修讲清原委，或告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再找你，同修会理解接受的。因为我们当地在过去就出现过几起同修被绑架时被邪恶搜刮去很多钱，有一个协调同修被抄走五万多，一个被抄走十几万，还有一个协调同修两次共计二十多万元都被恶人抄走，同修的钱都是为了救人的，在我们手里损失了，我们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而出钱资助的同修也要考量接钱的同修的修炼状态，不是你资助了就完事大吉了，或有功德了，假使同修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同修还造了业了，如果同修把钱用在自己的执着上，做一些与正法救人关系不大的地方，是否造业了呢？出资的同修和收资的同修都应当以法为师，权衡利弊，不可想当然而为之。还有一些同修也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时间的执着，有的甚至说不需要发资料了，不做真相资料，只讲就行。之所以出现大面积被迫害，不就是我们没做到位，救人的力度不够吗？怎么能说不需要发真相资料呢？而对精进实修的同修没有造成干扰， 这些同修该发资料照样发，该讲真相照样讲，在所谓的敏感日也从没停过。发资料最多的同修每月能发近千份，有工作的同修每月也能发200份左右，这是精进实修的同修。而不精进的同修大多数都是不工作的，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每个月却只发几十份真相资料，有的甚至真相期刊一本不发，真相一个不讲，单从数量上就已经看到修炼状态如何了。数量不能决定一切，但修炼人总得有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不能总停留在一个层次或状态中。从发的少讲的少到多发多讲，这个量变的过程也是心性在逐步提高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们最终达到境界的升华过程，实际也是师父的无常赐予。大家的交流中指出了一些人的认识是极端的，是错误的，但是有些同修并没有真正的从内心转变过来，他们还固守着今年就结束这一强大的执着，还说是师父说的，把自己的执着偏见强加给师父，以此蛊惑了一些法理不清的学员，以及修炼20多年的同修也被带动，有的已被绑架，有的已被夺走了肉身。周围的同修应当醒悟，尽快归正自己。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师父讲的是早期的安排，并没有说今年就结束。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如果不修好自己，那就做不好。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告诉我们，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我们每一个同修，尤其是执着结束的同修，都应问问自己，我们修没修好自己，做没做到精进实修，用没用心学法，还是一学法就犯困，或是老溜号，明摆着是邪恶干扰却不去突破。还有的修炼人，甚至是修炼20多年的老同修，不学转法轮，只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说听法不困，还不影响干活。我说这样的同修是真的不知道这部大法转法轮有多么珍贵，才敢轻言不学转法轮。不学转法轮怎么能做到时刻用师父的法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呢？光听法这就算修炼了，这也是大法弟子。我觉得这怎么能配得上师父给予我们的无上荣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真的结束那一天，自己衡量一下，够师父要的标准吗？还有一些人发正念时，不是迷糊就是倒掌，甚至兼做协调的同修发正念时，多少年了还一直倒掌。师父告诉我们，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不要思想老不稳了，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见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法，导长的同修能达到发正念的效果了吗？几次交流，有些同修只是表面上认识，内心根本没动，自身空间场长期得不到清理，怎么能突破现状而提高上来呢？我们真得静下心来，好好的向内找一找自己了，为什么有的同修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师父告诉我们，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营2，别哀。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师父的法是讲给我们修炼人的，既然想修炼，那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要按照自己的认识打折扣。 把满脑子人的东西倒出去，把内心的根本执着挖掉它，让自己融于法中，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的言行，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才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同修在梦中看到法船来了，扔下手中的包袱才登上法船。这个梦提示我们，抓着任何人的东西是上不了法船的，只有放下。那么我们在这把火快要灭的最后时刻再不放下，恐怕一切都追悔莫及了。慈悲伟大的师尊赐予了我们全宇宙最最无上的荣耀，师尊的亲传弟子大法徒，这是何等的殊荣。我们却因为修不去的种种人心挡住了随师回家的路。那一天的到来，对精进实修的大法徒来讲，那是大圆满，而对于种种执着不放的同修来讲，那意味着什么？所以说，同修们千万不要再执着这执着那了，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师父在至南美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修炼与其他宗教和修炼是不同的，因为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是在个人走向圆满的过程中要救度众生的。因为世人多是天上下来为得法而转生成人的，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也是大法弟子的伟大。因为你们成就的是大觉，希望大家多学法，多讲真相，走好每个人的修炼之路。在师尊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师尊慈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一线希望。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学员，希望大家都能抓紧最后的时间做好，做得更好。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好的，你赶快抓紧时间做好，机不可失。师父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中说，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去执着，精进实修，多救众生，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用我们无悔的修炼回报师尊。千万不要再执着钱财，执着亲情，执着结束，放下一切人的东西，才会得到神的果位。珍惜这最后的机缘，切记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告诫，机不可失。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谢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法轮大法福泽我与我的学生，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7日。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在2000年进京正式大法后，被协党非法劳教一年后停发工资。2001年我丈夫去世，我和孩子没有了经济来源，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街道、教委、学校人员经常来我家里骚扰，让我放弃修炼。我家被24小时监控，孩子没钱上学，我也没有经济来源，只靠同修接济勉强度日。后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同修的帮助下逃离家乡，从此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师父给我开会开智，我不但能教小学，还能教初中高中，我所教的学生成绩都很好。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所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一，这个老师负责任。流离失所期间，我没有钱还欠债，慈悲的同修把他的房子借给我，
我说我得给房租，同修说那就给我100元吧。那是2007年，房租最少也得300元。我说给你200元吧，那是我吃饭都成问题，只能给这么多了。心想等挣到钱再给同修补上。房子很旧，墙面很脏，我没有钱粉刷墙壁，墙上的污渍每天都向我张牙舞爪，我经常无奈地叹气。一天，一位爸爸领着个女孩来到了我的家，爸爸趾高气扬，女孩眼神有些呆滞。你这是什么辅导班？你能给我孩子一个宽敞明亮的教室吗？你能给我孩子丰富的玩乐场所吗？说完鼻子翘得老高，并用眼睛斜视着我。我这个地方是很寒酸，不符合你的要求，但人总有走低谷的时候，你不是来找我补课的吗？条件不好，但我补课好，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成绩，我都能给你补上去。我平静地说。他用眼睛翻了翻我，拉着女儿走了。这时女孩是1年级预备生。一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备课，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还是上次的那位父亲及女儿。他们进屋后已比上次态度好许多。他拿出女儿期中考试的卷子给我看，数学24分，语文43分。然后他又跟我解释说，上次没来是因为孩子手坏了，上学后学习跟不上，跟班主任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学成这个样子。再次看到孩子呆滞的目光，我知道女孩弱智，上次女孩来的时候就不愿意走。这次她那呆滞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不由心头一酸。那时已临近期末，孩子的爸爸说，如果期末考不好，老师就让孩子降级，他不想让孩子降级。就这样，我收下了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小伟。我深深地知道，课补得再精，对一个弱智孩子也是收效甚微。我就经常叫小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伟的学习成绩渐渐上升，期末语文成绩95+5，数学86。那年数学题出的比较难，好多学生都只考了60-70分。他爸爸妈妈和学校老师都惊呆了。我这经常有学生来报名补习，课后辅导班鱼龙相混，家长也很茫然。有一次，一个妈妈来到我这说，不知道你补得怎么样，我们也没来过，也没听说过，我们走过很多辅导班，钱没少花，成绩却没提高，很气愤。还没等我说话，小伟磕磕巴巴地接话说，这个老师补得好，这个老师负责任。家长看到率真的小伟，了解了一下他的补习情况，欣然报了名。同时来补习的还有两个男孩，来时数学语文都不及格。一个男孩专补语文，这个男孩拼音都不会，更谈不上阅读了。3天的放学后补习，孩子就会阅读了。妈妈回家叫他读格林童话拼音版，他完整地读了一篇。妈妈赞叹，老师你真行，我也是师范毕业，可我不会教。期末考试孩子语文成绩97+17。他从我这里走的那天给我鞠躬说，老师谢谢您，因为我成绩不好，我班同学都把我当傻子。另外一个男孩期末3科成绩都很优秀，我也经常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得了福报。二，夫妻何时给我3鞠躬？由于经济上的迫害，几度流离失所，我的修炼状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2011年，我被绑架到看守所，辅导班也被迫解散了，我被非法关押了46天，绝食后被无条件释放。我被非法关押的那段时间，学生小杨正值中考，我打电话给曾教他的老师去他家里补习，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小杨出来辅导班时科科不及格，这样的结果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他爸爸妈妈找到了我，拎着水果，夫妻二人双手合十给我3鞠躬，说，感谢您老师，没有您就没有小杨的今天。 我说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没有大法师父的教导，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夫妻二人都是佛教徒，这次我顺利地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得了福报，买卖一直都很兴旺。小杨的妈妈告诉我说，你出事后只被绑架，我多次去你家里找你，后来发现房子换主人了，才知道你是租的房子。他又告诉我说，有人去他门市谈生意，跟他说，听说有个学法轮功的老师教课可好了，我想把我孩子送去，可惜老师叫人给抓起来了，这些人怎么那么坏，专抓好人。小杨妈妈告诉他说，自己孩子就在学法轮功的老师那里补习，老师不但课讲得好，人品也好。三，倒数第三变成正数第三。小松智力有些问题，上学时天天挨老师批评，老师最气愤时就把他放到别的班级里去羞辱他，至今他心中还留有阴影。初三时，小松经人介绍来到我这里，那时他语文不及格，面临中考，他每科都补习，时间很紧。我在给他尽心补课的同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欣然接受并退出了少先队。此后他每科成绩都进步很快，人也开朗了，考上高中后成绩一直都是班级前三名。以前在小学初中跟他一个班的同学都惊讶极了，说没想到班级倒数第三的小松竟然在高中变成正数第三。小松兴奋地对我说，老师，他们哪知道是法轮大法给我开会开智了，哈哈。2018年，小松考上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学及专业。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是法轮大法福泽了我与我的学生，在这里我和我的学生给慈悲伟大的师父叩首再叩首。师恩浩荡，佛法无边，倾人间所有语言都无法表达弟子和学生的感激之情。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任何形势下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我面对面讲真相已有两年多了，平时及什么敏感日，我们都照常出去讲真相，不被表面形势带动，就听师父的，做好三件事。今年的10月1日，邪党的动静比较大，我所在的周边都是农村，到处都是戴红袖章的人。我一问，戴红袖章的大部分都是党员。我一听乐了，平时找邪党党员还找不到呢，这回都出动了。我就专找戴红袖章的人讲真相，17天一共给241人做了三退，其中有近百个党员。每一次邪恶的清朝出动，正是清除邪恶的大好机会。大法弟子在世间要唱主角，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老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要真正的信师信法，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到底谁说了算？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不管这社会怎么样，大法弟子是这个社会的主角，这台戏是你们唱。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就包括那共产邪党，包括那魔鬼，也为你而存在，为你们而生存。邪恶是为我们而存在的，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也是将计就计，大法弟子做好了，师父会把我们做的事引申的意义更伟大，多次体会到师父宏大的慈悲。 所以我基本上天天出去讲真相，只有一天下雨没法出去，休息了一天。十一期间与同修到市里讲真相，路过一个小广场，对面是110警务室，同修说别讲了，对面是警察。我说谁说了算，他们知道我们干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个摆设，他们明白的一面都愿意让我们讲呢。我上去就给一个人讲，他是党员，退了。同修也很受鼓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我们为什么把幻象看得那么真呢？而实实在在的伟大佛法却总是想不起来呢？在讲的过程中，我也讲得比较深入，即使做了三退，也要给他们多讲一会儿。有的彻底明白了，经常听到他们赞扬我年轻，还说我说话好听，其实我的音质是最不敢恭维的。人们感受到的都是师父法力的展现。有很多不看不听的，我也用师父教导的慈悲心去对待，结果几句话他们就接资料了。只要他听，一般都能讲退，极少不退的。我知道这些能力来源于大法，每天我都坚持背法，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不是单纯为讲真相而讲真相，而是用贴近百姓的话题引进真相，把恶党是什么的真相讲清了，再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救人的，明白真相保平安，他们一般都接受了。我觉得讲真相是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件事，又能从中提高心性，何乐而不为呢？碰到骂我们的，我们也用慈悲心对待，觉得他很可怜，被邪恶控制得失去理智，连他的老伴都说他疯了，让我们别理他。看到这些，就更坚定了我要讲真相的步伐。多少众生被毒害，一天不出去讲，我心里都不舒服。唯愿众生能听到大法的福音，早日被救度，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现阶段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野谈破网》，作者华中大法弟子。近段时间感到邪党封网封得更厉害，手里近一个月的三退名单都没能发出去，这是我以前从没有的现象。前几天我开始想，要再发不了就把名单转给其他同修发吧。昨天我想最后再试一下，恰好我在自己的电脑里看到了同修的一篇文章，三言两语用正念破网，当时对我启发很大。同修能顺利破网，我为什么就不行？关键是自己的思维还在常人这儿，把邪党的封网当成了人对人的干扰。正好这时发下午六点钟的正念，于是我在发正念时加了一念，铲除另外空间阻挡我上明慧网、上退党网站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今天我一定要把名单发出去。发完正念后，我又上电脑点开破网软件，结果一下子就冲上了明慧网。我复制了每日明慧网的链接后，又打开动态网，来到退党网站，把七个文档的三退名单都顺利地发出去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清醒了，上不了网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封网厉害，而是自己的人心没有突破。前一阵我很执着动态网上的东西，几乎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去关注香港动向，对明慧网反而不那么关心，学法时心也不静，甚至读法中想到的是赶快学完了好上网看新闻。这不就是旧势力干扰我的最大借口吗？自己上不了网， 迷而不悟，心里还暗想同修开发的破网软件不灵了。修炼真的是很严肃，一步退步步退，想想看，邪恶因素先阻挡我上网，再让我把应该自己承担的事让别人去做，下一步说不定还要干出什么来。幸亏师父点悟我看了同修的文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警醒回来，写出此文提醒自己和与我有相同问题的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